礼拜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去布道啊，我到一个这个莱克斯顿波士顿教区教会，我们感谢主，那个教会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有70%是从中国来的。那么这个教会的布道会也是我们去的那天，好像华府那天很美丽啊，好像看天地，华府有80度，然后樱花都开放了，春天来了，所以我们一到那里大雪纷飞啊，我就觉得这个布道会还能不能开成。我去了那个教会去了2次，那么那个教会是波士顿最大的华人教会，大概有差不多有1000人啊，1000人。所以可是弟兄姊妹都很有信心啊，他们说我们波士顿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雪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城市的铲雪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啊，因为他们大概半年的时间是在雪里边生活的。所以晚上的时候我看差不多有1000多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大堂能坐800人的大堂坐得满满的，副堂也坐得满满的，教室也是坐得满满的。所以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而且都是从这个那几个著名的大学来的啊，我们大家知道那几个大学，哈佛大学、 MIT 麻省理工学院啊、波士顿大学，但那有几十所著名的大学啊，在那个里边。所以我记得我早上去啊，晚上我们在一个房间吃包子啊，弟兄姊妹一起说，哎，牧师，好像每个团体吃的还不太一样，那学生团体就吃饭，那我就去了 MIT 团体啊，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大概一屋里60-70人，全是从 MIT 来的，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有一个小女孩子坐我的面前啊，我看很年轻很小，我说你是新生吗？啊，她说我是老师。啊，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我还为了维护自己这个判断的面子，我也常常判断错误啊，我常常判断错误啊。有一天教会来了一对夫妻，我问那个姐妹说，这个是你儿子吗？啊，他再也不来我们教会了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判断错误啊，我常常也是认罪啊。那天我又判断错了啊，我就说，哦，你是老师，你是教本科生的吧？啊，他说我是带博士生。我更不讲话，算了。后来我真的感觉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啊，真的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那么点一个小孩跟我女儿差不多可以带博士生啊，我觉得好奇怪，因为他可能他长得也太小了。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知识并没有影响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啊，那天我讲的信息比较严厉一点啊，好像每次我不知道讲的都很温柔，但那次不知道神就给我一个特别的，我就讲这个十字架的爱，这个十字架的爱是爱罪人，爱我们这些罪人。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有些知识成为我们阻拦神的啊，阻拦神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啊，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呢、啊，十字架这个真理啊，对于那些有知识的人呢、啊，那是愚拙的。那个有知识的可以翻译成智慧的人啊，对于这些智慧的人，那当然圣经知道这种人是灭亡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人是有啊，怎么说？对这些有智慧的人是愚拙的，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才是神的大能。所以感谢主，晚上我每一天我都有信心呼召，那有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知识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阻拦。我们看到真的是神在每一个教会啊都有美好的旨意。那我们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这一天我们一直在祷告，为我们建堂的事工祷告啊，为我们的建堂事工祷告。我们在最近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领袖们还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为建堂的事工祷告。那我个人也在建堂的事工中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我发现过去我们很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我们过去以为我们不断的被逼迫啊，不断的搬家，从这里搬家那里搬家，搬来搬去的啊，我们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这观念不对。这观念我后来我查考圣经，这观念是错的。建堂首先是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啊，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上帝。我们所信的是上帝，我们所信的是为我们创始成功的上帝，我们所信的是为我们从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我们建堂是为了荣耀他的名。我最近有一段经文给我深深的一种这个反省 啊，我反省在神的面前。我觉得过去我们建堂的一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一章。哈该是旧约中一个小先知，那么神通过哈该向犹太人讲了四篇讲章，所以形成了哈该书这书两章的经文，两章的经文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讲到建堂的施工，建堂的施工。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建堂呢？你看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读，我们先把经文读了，我们再看神的心意。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一日，耶华的话借着哈该先知临到了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华如此说啊，万军之耶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华的殿的时候尚未到来啊，尚未到来。然后呢，到后面是这样说的，于是耶华的话临到了哈该先知，说这殿宇仍然荒凉，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的时候吗？和本翻的是跟这个不太一样啊，和本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请我们哪家没有天花板？我们在美国都住在天花板的里边。我们再往下看，先知的话不太好听，先知的话不太好听，所以他成为先知。先知不受人欢迎，所以他成为先知。先知是传讲神的话，他忠实的传讲，讲完了他对神负责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先知好像很多都不得君王的喜欢，有的也不得老百姓的喜欢。那其实他不讨君王的喜欢，他更不讨老百姓的喜欢，他讨上帝的喜欢，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你看，然后第三节说，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这殿宇仍然荒凉，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房屋里的时候吗？现在见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啊，好像这个和合本是你们要省察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这段上两段的省察。然后呢，我们看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圣殿，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耶和华说，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在家里的我就吹去。为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凉，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跑，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出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第十二节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拉丹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所剩余的子民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所差的先知哈该的话。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存着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于是耶和华激发了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心，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以及所有剩余子民的心，他们就来兴工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宇。那时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从六月一号到六月二十四号，整整的二十四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反应速度是快的。可是这之前，他们就浪费了十六年的时间。当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当犹太人那时候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建造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应该把第一件事做的第一位就是建造神的殿，但他们没有， 他们却利用了他们回来所有的智慧金钱来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而神的殿是荒凉的。今天其实当我们思想这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严厉，是严厉。可是我们要明白建堂的一个重要，建堂不是为了满足我们，是满足神，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建堂是让神得喜悦。基于属灵的国度，当神得了喜悦，我们就得祝福，我们就得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是对谁说的呢？是对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呢？是省长，这个省长是行政首长。那他也对大祭司约书亚同时说话。那么大祭司呢是属灵的领袖，同时把那个一个殿堂的施工，上帝责备的是你们这领袖，不仅是子民，首先是领袖。我觉得一个教会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是在领袖的身上。神的殿没有建成，为什么没有建成的？16年荒废了，人们的房子都建好了，是因为有人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那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呢？那就一定是我们预备好了，我们钱够了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的人数到了就可以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回国的人不多，他们回归的是不多。所以神在这就责备了。在整个哈该书中最能打动我的一段经文，这几天是我常常思考的悔改的经文，就是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和哥林多前书11章第28节还有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是互相呼应的。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省察。我们怎么省察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旧约圣经常常会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他如此说。他说什么呢？他让我们省察。第一次的省察是省察什么呢？省察我们的房屋和神的荒凉的对比，我们房屋的豪华和神的殿的荒凉的对比。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省察的。如果这个神的殿我们大家都想到他的话，我们在我们的房屋里边省下1/10，神的殿就不至于荒凉，神的殿就不至于荒凉。可是我们为什么让神的殿荒凉呢？是因为我们自己住了天花板的房子啊。这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圣经说怎么说这段？你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可以翻译成说，把你的心放在我的道上，或把你的道，把我的道放在你的心上，是这样的一种省察的方法啊。我们看看四周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当时的情况。犹太人是很会过日子的，犹太人在建筑上又很讲究的，他们开始建造这个天花板的房子。这个天花板的房子又新一本，就是说非常华丽的。那么华丽的房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有木板做房顶，有木板做房顶，用那个镶那个边的，我们现在叫猫顶是吧，叫什么镶边的，镶边。神殿很少有镶边的，我告诉你，都我们家里的殿镶边的，很美丽的。这个十分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那么豪华，可是上帝的殿是荒凉的，那神怎么能够成为祝福你的神呢？神就不会祝福我们吗？神，我们神都没有地方可去，他怎么能祝福我们呢？所以按照这段经文来说，我们看到说神哈该在讲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对比我们和神，我们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一目了然，一目了然。所以他说你们这里加重了一个责备的口气，责备的口气，你们要住在天花板的房子可以吗？我的殿却是荒凉的，可以吗？所以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为什么而忙呢？那就讲到第二次的省察。第二点，在1章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撒的种多得的却少？你们为什么吃了却不得饱，喝了却不得足？你说我吃了也饱了，喝了也足了，可是你没有健康，你没有健康。你为什么穿衣不得暖， 得了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里边。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先知讲话讲的真准呐、啊！我们多少得到金钱都赔掉了，股票赔掉了，对不对？输掉了，买房地产赔掉了，多少？我们把那钱放在破漏的袋子里边，它是漏的，因为没有上帝的人帮你拖，没有上帝帮你拖，所以上帝在这讲的很严厉。当年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渴望自由，渴望神的同在，渴望能够荣耀神，他们渴望重建圣城，他们理所应当在耶和华的里边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但是那时候的百姓，因为他们忙自己的事，他们忘了神，他们带来了三种的咒诅。第一个亚当的咒诅，我们今天都有，我们必须汗流浃背的才能够糊口。第二个该隐的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我们也工作，可是我们在工作中怎么样呢？我们赚了不少钱回来，我们发现总是紧紧的，我们赚了很多钱紧紧的，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可是就是不健康，就是不健康，对不对？我们想要什么都没有，我们常常的被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我就常常想一个属灵的规律，如果我们所信的一个神他是制高点，我们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整个教会得到荣光，每个弟兄姊妹都得到祝福。如果神那边没有得到满足的话，这个就是个破口嘛，那撒旦就随意的攻击我们。你看上帝在这里说了吗？所以第三个咒诅就忧虑的咒诅。圣经告诉我们是不要为吃什么忧虑，喝什么忧虑，乃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可是我们往往的本末倒置，所以神的话临到了所罗巴伯，临到了大祭司约书亚，我觉得就是临到了我。我就记得经文，我不是给你们讲的，是我个人的一种悔改。我住的房子值30多万，我觉得我没有把我自己该有的奉献给主。我做一个牧师，教会已经5年了，还没有教堂，没有教堂。我看到我每次我出去讲道，我看到那种美幻的大教堂，我心里边有一种喜乐，我有一种难过。我为什么就不能站在这个教堂上讲道呢？我应该可以的，我应该可以的。我感觉到难过，所以当我听到他们分享他们那个每一个弟兄姊妹建堂的那种信心的时候，我都感谢主。我读了太多太多这方面建堂方面有信心的书，我发现首先他们应该纠正一个观念，建堂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我们儿女的需要、子孙万代的需要，是首先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得不到东西。所以你看神就说了，你们收在家里我就吹去，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其实我们都渴望风调雨顺，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犹太人喜欢风调雨顺，希望上帝的甘霖临到。可是为什么干旱呢？你们不知道到春天干旱会怎么样，春天干旱的时候苗就不发芽，夏天干旱怎么样，夏天干旱那个庄稼就里边就没有那个浆，就不能灌浆，因为它没有水嘛。你秋天干旱会怎么样，秋天干旱的时候你那个庄稼它就你的豆子一干旱裂了，那个豆子就全部撒在地上，你根本就收不回去。上帝所说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神心意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们的一切都会丢掉，我们都会丢掉。我们种了不得收，我们吃了不得饱，我们喝了不得足，我们赚了钱了丢掉了，撞在一个破的没有神保守的一个钱囊里边。所以我们做的投资的观念都是自己的，不是上帝的，所以我们会赔钱。我们为赔了以后，我们才抱怨上帝，说为什么上帝你不保守我呢？我也信了主了，可你想到上帝了吗？我记得我有一次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让我给他祷告啊，他说牧师我赔了钱了，股票。我说赔多少？400万。我认识他一年，我们出去吃饭都是我们掏钱，我在教会就我没有查奉献，但是我知道他几乎没有奉献，也是信主的。400万都赔光了。我说你今天得找到上帝面前来，让我给你祷告。那你早干嘛了？他说我早知道我把这1/10早就奉献给上帝了，我还剩10%呢，我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说因为你揣在了一个破漏的钱袋里边，你没有神来保守你，所以你就临到了这样一个咒诅。那你怎么办呢？面对他，
那你得面对他，你也不能说四百万，那你的生命不止四百万，不仅是四百万吧，应该超过四百万吧，你死也不解决问题，你要面对他。我说现在你就不要再做了啊，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悔改，重新做起。你今天才四十岁，重新做起。这个人在国内是相当有钱的，国内他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产业，相当大的产业。后来他把钱都挪到美国来了，然后他就玩股票，最后没钱了，没钱了。有一天突然太太打电话给我，牧师啊，我的先生，我们这个房子70万卖掉了，我的先生用这70万又借了70万，140万全赔光了。我们这个房子，他现在这房子值200万，当时是70万，就在我们家当时住的附近，不太远。说这个房子，他太太说，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当时计划好的1/3留给儿子孩子未来念大学啊学费，另外1/3我们买一个小房啊，我们可以这个能够生活，另外的1/3我们把它存在 cash 里边，万一需要。其实没算计上帝的事儿，这1/3根本就没有上帝的事儿。你应该说这1/10，这70万的7万，我献给上帝，我奉献给宣教施工，我或者奉献给建堂，我奉献给哪里？然后这些我再去打，没有，没有这个计划。我说你这个计划为什么没有神的呢？你这个钱应该有一部分人有神的，你既然是基督徒嘛，所以你先生又拿走了。这先生什么1/3，他更不管，又借了一半，夸的全进去了，全进去了。夫妻吵架，闹离婚，那教会就没完没了的辅导。其实根源就在这里呢，闹离婚，然后这个太太没有办法了，就过去做什么那种叫什么太太，阔太太的，没有办法去开了一个指甲店，在指甲店里给人修指甲去了，赚钱去了，很辛苦的。所以我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既然信神，我们就尊他为大，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看，第二点是得祝福的源头。我们建堂，第一是让神的心意得满足，第二是得祝福的源头。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今天记住，旧约常常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话我们要听。他常常会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知道人会忘。我们听一篇道，可能我们激动啊，能记住3天啊，第4天就忘了。为什么教会礼拜三就有祷告会呢？让你们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礼拜三又快到礼拜五了，赶紧去小组。所以始终是在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你就能够保持不败，保持不败。所以有的时候你聚会少了，你不去聚会，你会发现咒诅就来了。一不去聚会，你就按照世界的方法去行，然后你这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最后你的智慧，所以有些你会怀疑你的智慧，你觉得你智慧太不管用了，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世界不在你的手中啊，你的智慧它有限。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什么意思？你要付出你自己。取木材就是你付代价，你要建堂要付代价的，你要付出你的代价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1:9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就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在这里神再次的劝告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付出我们该付的代价，神就将祝福给我们。所以建堂的施工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关系。我前天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一个教会的故事，我发给了教会的每个小组长。这本书是谁写的呢？是芝加哥 Will Craig Community Church 主任牧师他的 Hager 不是他 sorry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今天脑子不太好用，因为讲建堂我从来没讲过这个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我就知道圣经讲Bill Hybel 比尔海波斯，他写了那个故事， 当年他们看了一块地，140个acre，啊，66万，啊，那时候便宜，那是1970几年。弟兄姊妹开始凭着信心来奉献，啊，第一次就收了40多万。可是那个主任牧师祷告，神就给他一种感动，说这个钱是一笔全部能够付清的，而他一下收了40万，牧师回家很难过，就哭了。有一个弟兄拍拍他，不要哭，不要哭，牧师，神会供应的。那牧师看到那个奉献的那个认领单，有的弟兄姊妹很富有，也很爱主，却一分钱都没有，或者很少。有的弟兄姊妹看着很穷，平时也看不出怎么爱主，却奉献很多，他觉得非常难过，他非常难过。所以我们今天奉献单认领了，牧师不看，啊，牧师不看，神会看。他很难过，他哭了。后来他就去银行借钱，他用银行他借的，那时候他借4000块钱，但是4000块钱好像很多钱哦，那因为这是工资都很低的，你知道吗？他用自己的配的利息去付了这个4000块钱，然后把4000块钱借给教会，啊，然后他付了一个利息。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跟着他去借，我看着我都感动，有的都借100块钱付利息。今天可能我们一顿饭就100块钱，我们都不用付利息的。那时候真的条件不好，可是这个教会就建造起来了。他们建造起来了以后，那么大的教会就发展了几千人的时候，他们都自己去装修。那主任牧师带着弟兄姊妹去到那去装修，到那去装石膏板，然后刷墙铺地毯，都是自己去做。他们当他们那天他们建完的时候，大堂装修完了，然后那副堂还没有装修呢，教室都没有装修呢，办公室都没装修，牧师他们就搬过去了。那时候就有40几个牧师，那个教会就搬进去了。那时候的教会就成长了1万人，所以这1万人进入那个大堂，挤进那个大堂的时候，旁边还是破破烂烂，那个大堂已经是天花板，神住在天花板的里边。他们到你敬拜神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哭了。所以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就是如此的。今天这个教会2万多人，是北美最大的华人教会，啊，成为祝福多人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祝福就临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神的祝福就临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踊跃的来到这个建堂的施工中，为了得神的祝福，说我在神的施工中我能够有一份，我就神得神的祝福。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这个咱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有一段时间得了焦躁症，我们为他祷告，带他信主受洗，神医治了他，他到了田纳西去工作。他给我寄了一张支票，500块钱，他就写了几句话，说张牧师，感谢主在丰收教会使我认识他，使我受洗，也使我生命改变。这一张小小的支票作为建堂的施工，算我为主添几块砖吧。我很感动，我把这支票给财务同工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对我们教会建堂的一个奉献。我的老师刘福礼牧师那次来到我们教会讲道，讲完道给我们奉献了1000美金。他当时没带支票，他说了回去一个礼拜以后寄给我一张支票。我现在咖啡出来这张支票我们已经存进去了。他说，伯利牧师和师母，那一天听到你们的信心，我非常的感动。第二天神的话光照了我，要用一笔奉献，小小的奉献给你们，主会悦纳。谢谢你为我祷告，谢谢你为我送机。他来了，我送他去机场，以马内利，付礼敬上。这是我的神院的院长，1000美金给我们教会的奉献。来了，我们只给了200块钱的讲员费，我们请他来讲道。可是我们的院长看到，还有一位从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基督徒赵弟兄和黄姐妹，我到休顿布道认识他，我也没跟他说建堂的事情。 我也没跟他说建堂的事情。那么他具有感动，推动我们教会的建堂。他说非常非常感谢张牧师，我每次在中国都打开网听他的讲道，圣灵借着他的讲道感动我更快步的追随主，我也为你们祷告，恳请接受我们为职堂和网络施工的奉献。每个月他给我们奉献$1000，连续快一年了。还有一位大陆的姐妹，她觉得我们应该有教堂，她就为我们奉献了$50,000。她是做餐馆的，$50,000要卖出多少碗米、多少盘菜，才能有$50,000的利润？可以说，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信心，可以神给我们建造教会的见证。也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看见，说我们自己再不动起来，这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在动起来了。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动起来。现在外面已经给我们6-7万的奉献了，可是我们自己在建堂施工上，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的是神，我们就要遵从他。我们今天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殿，因为神因此会得喜乐，神因此会得荣耀。神也再次的劝我们要注意，那个蒙福的源头是在神那里，我们怎么计算都会失误。神再次劝我们要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他得到平，得到喜乐，得到荣耀，我们就得祝福，我们就 得祝福。所以我们的家和殿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家和神的殿，神的殿如果荒凉，人的家不可能兴旺。我们光顾到自己家，我们没有顾到神，我们不可能走得随顺一生，我们不可能得到祝福。我们今天虽然可能我们每一次在给神奉献，我们都计算我们自己花的钱，我们从来不去计算啊。我们买个房子多说装修花几万块钱无所谓，漂亮点装，我就是如此吗？我的房子买的时候26万，我装修就花了4万块钱，我装修就花了4万块钱。我今天当我读到经文，我觉得是神对我说的，当然也是对弟兄姊妹每个人说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省察，要省察。我们刚才说神的祝福是在听命于行动中，你看到这个所罗巴伯听到了责备，约书亚听到了责备，他们立刻就兴起来。第一章的第12节说，那时候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你看他立刻他们就听到了，他们就顺服了，他们就行动了，他们就去建殿了，就去建殿了。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就是当我们建堂施工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你不要老考虑我们自己那俩钱，很多弟兄姊妹说时候不到，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你没有钱，神有钱，那你不要担心吗？担心什么呢？只要你愿意摆上那颗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在不行你来祷告会，你说我没有钱，我现在失业，你可以每一天早晨，每一天礼拜六的早晨清晨来到祷告会跟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用祷告，我们来推动上帝的殿的建成。所以我们如果有金钱的，我们就奉献；如果奉献信心没有那么大的，我们就借给教会啊。我们总是让神的殿不那么荒凉，不那么荒凉。我们最近我们在找土地啊，找土地。昨天我又找了一天，我们那块土地遇到点问题。我们那7个1克，我们已经签了合约了，可是我们专家去检查那个图纸的时候，发现那个图纸啊，只有50%的可能做这个化粪池。所以我们就得稍微，我们他说我再找一个更好的机器啊，更深的打，看看底下怎么样。所以下个礼拜二，可能下个礼拜我们再做。如果不行，这块土地我们可能就不能买了。 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要任现。我们现在又看了，在 Fairfax 看了好多的土地，在 Bertrick Road 有好多块好的土地，好的土地，很多的教堂在那里建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再去找啊，再去找。我相信只要我们信心到了，神一定会给我们，神一定会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作为领袖和人民就要做积极的回应。我常常讲我个人，如果我不推动这个建堂的施工，有一天我在主那里我很难交账。我去过很多大的教会，那个牧师说你管什么建堂啊，建堂是同工们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建堂委员会的事情，建堂委员会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有的牧师说我只管讲道，你们给我建了这个堂，给上帝建了，给我讲台了，我就站着讲，你给我不给我，你给我哪儿我都可以讲，我在学校可以讲，在哪儿可以讲，这不是我的事情。那这五年来我一直为建堂祷告，教会建第一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块地，我现在抢的那块地我就难过，我不想看那块地，那块地当时要48万，42万就愿意卖给我们。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时间不到，我们刚刚成立教会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呢？我们时间不到，为此我受了一次伤，我很难过。这块地现在95万，我们这些年存的钱都装在了破漏的囊中，你要再把它买回来，你这个钱就跟没奉献是一样，是不是如此呢？所以今天我再一次的有信心，再一次的有信心，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给我点鼓励，我们把教堂建下来。第一，让神得荣耀；第二，让福音通过这个堂，也从让我们弟兄姊妹建堂的时候信心的生命得以成长。第三点，我们在建堂的时候也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很感谢主，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当我想到他们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每一个礼拜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哪一块地，哪一块地，哪块地可以建，哪块地是可以的，他们有 license 的，他们不拿任何的这个我们买这块地我们不拿任何的好处，我们是奉献给教会的。也有弟兄姊妹告诉我怎么筹款，怎么筹款，我现在也出去筹款，那我今天带了一沓支票，我也出去筹款。我不管怎么样，我拿我的书出去卖，这个钱拿过20块20块的也放在建堂中。当我奉献完这个建堂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找会计查张牧师奉献了多少，如果你们都达到我的标准就可以了，我对你们要求不高。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做领袖的就是要摆上自己。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牧师，我觉得别的不敢说，十一奉献我是严格守的。如果我们把那个十一奉献都交上来，我们堂就建完了。马拉基书说，如果你没有守十一奉献，你就窃取了神的钱，偷了神的钱。那我们如果读这种经文，我们还要信主吗？如果我们信不信主，这个主子是这么严厉。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些都给了神，神的祝福就是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这五年来第一次讲奉献，我的教会从来没有讲过奉献。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也很好，也很有信心。在这些大陆的群体中，我不愿意听这种话，我到哪里说，哎呀，你们是大陆的教会啊，大陆人那么多，奉献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说什么意思啊？那就瞧不起我们大陆人嘛，对不对？说我们生命不够嘛。那事实上我们要不要反省一点呢？他们有这种看法呢？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香港，我在香港一个特会里边，那个特会有500个台湾人和香港人，有500个大陆人，每一天都受奉献聚会。我出去布道会是从来不受奉献的，从来不受奉献。但他们是特会，不是布道会，是培灵的，所以每一堂都受奉献。晚上每一堂的主席报告的时候都泪流满面，说在香港今天我们所收的奉献中，60%来自于人民币，40%来自于台币和港币。你们自己去审查自己。大陆弟兄姊妹从东北、从内蒙、从各地上坐火车、坐飞机到香港来，管路费就花了很多。他们要愿意摆上自己，就说明他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香港要悔改，台湾要悔改。 讲的是严厉了一点，可是是不是如此呢？那也许人家香港人都换了人民币奉献出去，那也不知道。所以今天牧师讲到不是责备，我是责备我自己。我自当然我责备自己的时候心里难过，会常常的难过，因为我们这五年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建堂上太多的奉献。我昨天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开车的时候我说，神你为什么不给我开路，这块土地怎么又不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回去我就悔改，我不该对神这样讲话，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这块土地神拦阻了，但神有更好的一块土地为我们预备，那是一定的。哈利路亚。那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是个急躁的人，我是看到就要动的一个人，那这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我的问题。但我想我们已经五年了，我们教会已经200多人，我们应该去建造教会。当我读到这个哈该书的时候，不是时候没到，是我们的心没到，不是上帝没有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是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心，我们就没有求神给我们。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的时候，神一定是会给我们的。我们从以斯拉记可看到了，第六年啊，他们把圣殿建完了，他们拖了14年的时间，他们只用了6年就建完了。如果他们在第一年就开始建殿，他们可能第6年神的殿就建完了。当然神心意得到满足，不管是约书亚还是所罗巴伯，在这里面做了美好的榜样，让众人信服，让众人信服。所以神的家有了家，我们可以到神的殿中去聚会。我就想到这个殿对我们来说，不仅神的荣耀，对我们也太重要了。我们在这地方，我们就看我们教会来的人。我打电话，我常常说每个新人我都会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欢迎你再来。哦，他说牧师不好意思，我们下次就不去了。我为什么？哎呀，你们的儿童施工不好。我说我们的儿童施工很好啊，我们那些老师都很专业的，我们都请着外国布道团的专业来训练。他说你们没有地方，乱哄哄一大帮孩子在一个屋里边，我觉得我很多教会比你们条件好。那我很难过，我很难过。有的时候当我们要搞布道会，我们有很好的讲员准备请，我们跟政府一打交道，说我们礼拜五可不可以礼拜六给我们用一用， No， 不可以。我们都2年没有搞布道会了，没有地方啊。记得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租 VBC 搞布道会，我被责备，你们知道吗？吕大豪牧师来布道会，那天下大雨，我们拖了半个小时开始的，我们结束当然也就拖了半个小时。后来有几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在里陪谈，女牧师跟着大家在一起照相，我们就拖了半个小时。他们教会的 manager 从家里边赶到这个地方，当面就训我。那很多的词是很难听的，很难听的，我说了大概有好几十个 sorry， 后来我说 so sorry 都不行，你知道吗？我说好，以后不在你们借着你们的教会，有一天当我们建好堂的时候，我们再开布道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这个话语中，但是神，我们要学习悔改以后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使者通过这个哈该把耶和华的话对百姓说了，百姓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建堂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神不会放弃我们的。在我们将来需要建堂需要的时候，是神和我们在一起的。所以那些剩余的百姓跟着领袖，他们为神做工。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他们听到了先知所说的话23天就开始了。6月1号说，他们24号就开始行动。 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在衰退啊，在衰退，工作越来越难找，越来越难找，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个开始在钱的方面去计较，去计算。我觉得不要去计算，神总会高过我们的，只要我们要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不管他经济怎么衰退，神都会保守我们。因为圣经说，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盗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天上有多少财宝，我们想一想，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天上有多少财宝，我们地上有多少财宝。如果这个两头不平衡的话，我们不仅将来有一天不能见主面，今天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患难，也很多的患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当我们见到神的殿的同时，也见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上帝让我们在耶和华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一个工程，就用金银宝石的工程，而不是草木禾秸的工程，做一个根本的建造，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嘴上多么属灵，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上，我们能够上山去取木材，付出代价，为了主的施工。我相信我们的建堂施工是可以做下去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两年之内，我们能够得地为业，我们能够建造出主的殿来。在教会七年的时间，一个第一个七年，我们就能够搬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属于上帝的圣殿。这是神给我一个托付。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献上自己为祭。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要记住，建堂施工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撒旦魔鬼不甘心的，他会搅扰你，会搅扰你，攻击你。当你的身体被攻击，你的家庭被攻击，你的工作被攻击，你的灵性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往前走。当有一天堂建好了，神的荣光在那里，我们要所罗门来到他的殿中的时候，都不敢进前的时候，你的一切的咒诅都打碎了，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歌，献上自己为祭。
Thank you. 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可以来建造你的圣殿。主啊，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的时候，主啊，你的殿就在荒凉。主啊，请你来把那激动所发出的心，把激动欲下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这灵受的心起来，带领教会来建造这个圣殿，让弟兄姊妹、这个人民，主啊，当响应耶和华的号召，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我们就起来，因为知道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中，看到主你的能力，我们要看到主你的荣耀，我们看到主你是如何的爱，都不用花下基督教会，我们也看到基督这边在你生命里的成长，赞美你，把让你得荣耀，让我们得祝福，哈利路亚！把荣耀现在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